南北两国的列王当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王，就是西西家。
以色列南北两国的列王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王，就是西西家。
为什么说他重要呢？因为在这些列王当中，圣经对这位王的记载篇幅最长。
点解话佢最重要呢？因为呢个列王中，圣经对佢记载篇幅系最长嘅。
当看到在圣经中，列王记、历代志和以赛亚书三本书，一共有11章的经文来介绍西西家王。
喺列王记、历代志同埋以赛亚书三本书里边，共有11章嘅经文嚟介绍西西家王。
以这么长的篇幅，又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这个人物，那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研读。
有咁长的篇幅，有三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这个人，咁系值得我哋好好去研究嘅。
西西家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传奇，在圣经中记载了他执政期间所经历的一系列的危机。
西西家一生是非常传奇，在圣经中记述了他执政期间经历一系列的危机。
很难按照历代志记载的顺序，他执政期间经历了信仰的危机。
是历代志记述的顺序，他执政期间经历了第一信仰的危机、
国家的危机、
国家的危机、
个人的危机、
个人的危机，
甚至还有他看不见的潜伏的危机，
也有看不到的潜伏的危机。
那今天我们看一下西西家在面对这一个个的危机当中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今天来看一下西西家在面对这个个的危机中是怎么应对的呢？
那特别是西西家在危机中如何透过祷告带来复兴和医治呢？
特别看一下西西家在危机中怎样是用祷告带来复兴和医治。
那历代志下29章第一节就说，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那
历代志下29章第一节，希西家登基的时候是25岁。
那时候的犹大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时候犹大国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回到前一章28章，对他父亲亚哈斯的执政是这样描写的。
我们看到前一章第28章对他的爸爸亚哈斯王的执政是这样讲的。亚哈斯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力的像，并且在恩乱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幽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
我们看到他建造偶像丘坛，
我们看到他建造偶像丘坛，
他甚至用火焚烧儿女，行这些异教淫邪的敬拜仪式。
他甚至用火来焚烧儿女，行异教淫邪那种敬拜的仪式。
亚哈斯背离神，神就将他交给了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里。
亚哈斯背叛神，神就将他交给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里。
那神的管教有没有让他回转？
神的管教有没有等他悔改转回呢？
28章22节说，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怎么样？越发得罪耶和华。
28章22节讲，这个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
他被亚兰王打败之后背弃耶和华，反而去祭祀那攻击他的亚兰王的神。
他在被亚兰王打败的时候是反而是更加背叛耶和华。
那很显然他觉得耶和华神是不如亚兰王的那个偶像厉害。
很明显他是觉得这个神是不及得亚兰王大的，
以至于他彻底抛弃了耶和华神，
以至于他是彻底地抛弃了耶和华神。
那在军事上他去投靠亚述王，结果是引狼入室。
军事上他投靠了更强大的外邦强权，就是亚述王，结果是引狼入室。
所以我们看到亚哈斯留给西西家的犹大国是满面疮痍，百废待兴。
所以我们看到亚哈斯留给西西家的犹太国是满面疮痍， 百世代兴。
那西家执政后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呢？
咁起世家執政之後採取咗一啲咩行動呢？
我們看一下歷代志下二十九章第二節說，西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歷代志下二十九第二章是起世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
那他登基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重开圣殿之门，并召聚祭司和利未人回来洁净圣殿。
他登基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就重开圣殿的门，而且召集祭司和利未人回来洁净圣殿。
除了外在的洁净，西西家王又主动为列祖向神认罪悔改。
除了外面的洁净，西西家王也主动为他的列祖向神认罪悔改。
二十九章第六节开始，他祷告说，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脸背向神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神烧香或献燔祭。
我们祷告啊，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脸背向神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里面向神烧香或者是献祭。
之后他又带领百姓重新与神立约。
之后他又带领百姓重新与神立约。
那他宣布说，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
他宣布说，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烈怒转离我们。
西家非常清楚，只有认罪悔改，回转向神，才能和神恢复立约的关系。
西家非常清楚，只有认罪悔改，转离神，转离罪，回转向神，才能够与神恢复立约的关系。
那在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他招募祭司以及利未人，恢复了献祭和敬拜的仪式。
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招募祭司和利未人，恢复了献祭和敬拜的仪式。
他聚集城里的首领上了耶和华的殿，为国为建为犹大人献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
他聚集城里面的首领上耶和华的殿，为国为建为犹太人来到献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
那最后一项是西西家恢复了守逾越节。
最后这一项就是西西家恢复了守逾越节。
那我们知道，按照摩西律法，百姓每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节。
我知道按照摩西律法，百姓一定要一年三次上去耶路撒冷跟耶和华守节。
但自从南北两国分裂以后，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就不能来南国耶路撒冷守节了。
但是从南北两国分裂了之后呢，北国的以色列就不能够来到南国耶路撒冷守节了。
但南国呢，南国犹大在亚哈斯的败坏统治下，我们看看最后一节，他说守这节的也不多了。
而南国犹大在亚哈斯的败坏的统治之下呢，我们在最后一行看到守这节的不多了。
西家是怎么做的呢？他和众首领邀请全以色列的人恢复守逾越节。
那么西家是怎么做的呢？他和众首领是邀请全以色列人恢复守逾越节。
第一节告诉我们，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
在第一次讲到希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守逾越节。
我们知道以法莲马拿西都属于北国以色列，那时候北国早已经被亚述吞并了。
我们知道以法莲和马拿西都是属于北国的以色列，那时候北国一早已经被亚述吞并了。
那我们看第五节说，于是定了命令，王的命令怎么样？传遍以色列，从别是巴上直到但，使他们都来。
于是有命令传遍以色列，特别是从这个巴直到但，他们都来。
可见西西家要复兴的是全以色列的命。
对，照着所写的例首这次的不多了的这个事情。
对，西西家要复兴的是全以色列的命。那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回头看第二节怎么说，为了可以帮助他们来守节，他们愿意把逾越节从正月推迟到二月份。
第二节话到，为了可以帮助他们来守节，他们愿意将逾越节从正月推迟到二月。
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做了很多的努力，带领众百姓恢复属神子民的信仰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做了很多的努力，带领百姓恢复属神子民的信仰生活。
那这一切努力是不是都是一帆风顺的呢？
咁呢啲一切嘅努力系唔系都系一帆风顺嘅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节说，从北国远道而来的人尚未自洁，却也吃着逾越节的羊羔，不合记录的定例。
我哋嚟睇睇呢个十八节，从北国远道而来嘅人尚未自洁，但系都吃逾越节嘅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
面对这个难题，西西家并没有禁止他们，没有给他们定罪，而是为他们祷告。
面对这个难题，西西家没有禁止他们，给他们定罪，而是为他们祷告。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
那我们分析一下西西家是如何以这个祷告带出复兴来呢？
咁等我哋嚟分析一下西西家系点样用呢个祷告嚟带出咗复兴嘅呢？
那我们看一下，首先在这里以前，他已经亲自带领百姓有亲自认罪悔改的祷告。
好，首先喺呢个以前啊，佢已经亲自带领百姓。是亲自的认罪悔改，有祷告。
他的悔改也带出了洁净圣殿、恢复敬拜和献祭的实际行动。
他的悔改也带出洁净圣殿、恢复敬拜和献祭的实际行动。
那他的焦点呢，是为了神的国度，而不是仅仅关注他自己的南国的政权。
他的焦点是为了神的角度，而不是紧紧关注他的南国的政权。
他是努力去寻找那些已经沦为亡国奴的北国的以色列民。
他努力地去寻找那些已经沦为亡国奴的北国的以色列民。
当这些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按照律法自洁的时候，
当这些远道来的人没有按照律法自洁的时候，
西家没有为了这些律法规条给他们定罪，把他们挡在神的恩典以外。
西家没有为了律法规条来到定他们的罪，将他们挡在神的恩典以外，
而是替他们代求，目的是为了挽回这些失落的子民。
而是替他们代求，目的是为了挽回这些失落了的子民。
他的祷告蒙神垂听，我们看到第二十节说，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
他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在二十节里面，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信仰危机的祷告中，
在这个信仰危机的祷告中，
西西家有信心，有悔改，有行为，有恩典。
西西家是有信心，有悔改，有行动，也都有恩典，
因此带来了许久未有的属灵复兴。
因此就带来了好久都没有的属灵复兴了。
那西西家王所经历的第二个危机是国家的危机。
都比世界王所经历第二个危机呢，就是国家的危机了。
亚述王希拉基利来侵入犹大，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
亚述王希拉基利来到侵入犹大，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将城攻破。
如果按照军事实力和当时的局势来看，犹大国可以说是惊弓之鸟，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按照军事实力和当时的局势来看，犹大国可以说是惊弓之鸟，毫无还手之力的。
那亚述大王，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对会众喊话瓦解军心，他甚至对耶和华神进行了侮辱。
亚述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对民众喊话瓦解军心，甚至对耶和华神进行侮辱。
那历代志下32章这里怎么说？我列祖所灭的国，哪一个国的神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没有。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
历代志下32章14节，我列祖所灭的国，哪个国的神中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冇。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面对这样的强敌，耶和华是如何西西家是如何做的呢？
面对这样的强敌，西西家做些什么呢？
一方面，西西家力图自强，他事先加固了城墙，修建饮水渠的防御措施。
一方面，西西家是力图自强，他事先加固了城墙，修建了饮水源防御的措施。
但他也深知这些都不是可以依靠的，
但他深知道这些都不是可以依靠的。
因此他带领会众祷告仰望神，
因此他带领会众祷告仰望神。
他的祷告既是向神的呼求，也是对亚述的控诉。
他祷告既然是向神的呼求，但也是对亚述的祷告。
那这里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
他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
那这里西西家首先以色列选民的身份向神呼求。
这里西西家以色列选民的身份来向神呼求。
但他也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掌管天下万国的神，和列国的偶像是不同的。
是，但是他也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掌管天下万国的神，和列国的神是不同的。
而且他祈求神施行拯救，并没有只关注于自己或犹大国的安危。
他祈求神的拯救，但是没有关注到自己或者犹大国的安危。
他祷告的焦点是为了耶和华的名。我们看最后一节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他祷告的焦点是为了耶和华的名，最后一节话，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在危机面前，西西家不是关注眼前的绝境，而是透过祷告带领全城的百姓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
在危机的面前，希西家不是关注眼前的绝境，而是藉着祷告带领全城的百姓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
他教导百姓在危机面前不是看自己，而是去仰望神。
他教导百姓在危机面前不是看着自己，而是仰望神。再下32章7到8节，你们当刚强壮胆，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地，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争战。
那他的祷告是为了神的名，对神的能力完全的信靠，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
他的祷告是为了神的名，对神的能力完全的信靠，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化解了国家存亡的危机。
当晚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 化解了国家存亡的危机。
那西夏在执政的时候也遭遇了个人的危机，他得了重病。
其实他在他在任亦都是遇到了个人的危机，他得到重病。
先知都已经宣告了，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先知都宣告了，耶和华说这样，你当留遗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那在这个人的生死危机面前，我们也来看看西西家的祷告。
在个人的生死危机面前，我们来看看西西家的祷告。
以赛亚书这个平行经文38章写到，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
以赛亚38章，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
大家觉得这个祷告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祷告是怎么样？
好像不太符合我们学习的祷告的标准。
好像不是很符合我们学祷告的标准。
听起来有点向神邀功，也没有认罪悔改。
听起来好像向神邀功，也都没有认罪悔改。
但他更像是一个孩子，向他父亲掏心掏肺的哭诉，在神面前痛哭。
他更是一个小孩向他的父亲掏心掏肺地哭诉，在神面前痛哭。
然而就是这个不太标准的祷告，却蒙神垂听。
然而这个不太标准的祷告呢，却蒙垂听。
神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我看见了你的眼泪。
神说，我听到你的祷告，我也都看到你的眼泪。
我们认为万有的上帝愿意俯身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也看见了我们的眼泪。
我们这位万有的上帝，他愿意俯身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也都看到我们的眼泪。
这是神给我们的儿女何等的恩慈，何等的怜悯，何等的爱。
这个是神给他的儿女何等的恩慈，何等的怜悯，何等的爱。
神知道我们的心，他看中的不是说我们的祷告有多么冗长，引用了多少句诗篇。
神是知道我们的心，他看重的不是我们的祷告有几个冗长，引用几多的诗篇。
他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面前敞开真诚的心，对他全然的信靠。
他看重的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敞开真诚的心，对他全然的信靠。
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不是吗？
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是吗？
面对着这个个人的危机，神听见了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他，给他增加了15年的寿数，并且赐下了保护。
面对这个个人的危机，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他，给他增加了15年的寿数，而且赐下保护。
那最后一个故事，我称之为潜伏的危机。
最后这个故事就是讲到潜伏的危机了。
我们从以赛亚书的平行经文看到，西西家王见到远方来的巴比伦使者。
在上下书的平行经文里面看到，西西家王见到远方来的巴比伦使者。
那这里说西西家喜欢见使者。
这里说到呢，西西家喜欢见到使者。
他把自己宝库里面的金银甚至武器都展示给巴比伦的使者。
他将自己宝库里面的金银甚至武器都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展示出来。
那看起来西西家除了比较爱炫耀，我们也看不到有什么危机。
总体上来，西西家除了比较喜意炫耀一下，我们都看不到有什么危机。
而当时的巴比伦而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小国。
而当时的巴比伦只不过是遥远的小国。
那历代之作者对这件事记载非常简单，却揭示了这事情 背后神的旨意。
历代志的作者对这件事虽然记载得很简单，但是揭露了这件事背后神的旨意。
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
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的心内是怎么样。
我们在之前看到的每一个危机中，都有西西家的祷告带来了复兴、医治和保守。
我在之前看到每一个危机中，都有希西拉的祷告带来复兴、保守和医治。
但是在这件事上，西西家陷入了自己的骄傲，他忘记了在神面前的谨守和祷告，凭自己的骄傲去行事。
在这件事上面，希西家陷入了自己的骄傲，忘记了在神面前的谨守和祷告，他凭自己的骄傲来行事。
我们从历史上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南国犹大恰恰就亡国于巴比伦之手。
我们在历史上面看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南国犹大恰恰就是亡国在巴比伦的手上。
所以回顾一下历代志作者为我们列举了西西家一生中四个危机。
所以回顾一下历代志的作者为我们列举了希西家王一生中的四个危机。
那在这些不同的危机当中，我们看到西西家如何的在祷告中，来带来这样的复兴呢？
在这些不同的危机之中，我们都看到希西家怎样在祷告中带来复兴，
在祷告中如何成就神的旨意，击败仇敌，带来医治。
在这个祷告里面，怎样成就神的旨意，击败仇敌，带来医治。
当然我们也看到他在骄傲中忘记祷告寻求，以致得罪了神。
当然我们都看到在他的骄傲里面忘记了祷告寻求，以致得罪神。
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学习西西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其实我们现今生活中何尝不是每天也经历过，也经历了各样的危机呢？
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学习希西家所经历的种种的危机，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每日不是也都是在经历这些危机呢？
我们每日与神同行的生活中，其实也常常有信心的软弱，对吧？
我们每日与神同行的生活中，时常都有信仰的软弱，是吗？
那回顾过去，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是也充满着种种的危机吗？
回顾过去，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亦都唔系充满着种种嘅危机咩？
有大选的危机，有疫情的起伏，有物价的上涨，
有大选嘅危机，疫情嘅起伏，物价嘅上涨，
这些国家的危机一个又一个，
呢啲国家嘅危机一个又一个咁嚟。
而且也不止这里，在亚洲，在香港，在任何地方都有各样的危机，不是吗？
亦都唔止存在呢度，喺香港同埋世界各地，亦都有类似嘅危机，系咪？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很多个人的危机。
喺我哋嘅生活中，亦都有好多个人嘅危机。
也许是子女教育，或者工作上的压力，或者家人正在经历身体上的软弱，
或者系子女嘅教育，或者工作上压力，或者系家人经历身体嘅软弱。
那或者你现在生活其实很好。工作上一帆风顺，孩子们已经离家，正在享受着一个快乐的空调生活。
唔使翻译，或者你现在的生活好好，工作一时候一帆风顺，孩子已经离家，正在享受好快乐的空调生活。
这也许是一个没有危机的生活，或者其实也有潜在的危机。
这个或者一个冇危机的生活，或者其实有潜在的危机呢？
那弟兄姐妹，你现在面对的是哪个危机呢？你最关注的又是哪个危机呢？
咁弟兄姐妹，你而家面对嘅系咩嘅危机呢？你最关心嘅系咩嘅危机呢？
那在这段圣经当中，西西家所面对的国家的危机、个人健康的危机以及潜伏的危机，在历代志下第32章一章就写完了。
在这段圣经里面，希西家对面对国家危机、个人健康危机、 潛伏的危機，在歷代志第32章一章就寫了。
而信仰的危機作者却用了三章来详细描写，
但是对信仰危机作者用了三章来详细描写。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信仰的危机其实才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危机。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信仰的危机其实才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危机。
这也是我们祷告带来复兴最大的焦点，
亦都是我们祷告带来复兴最大的焦点。
解决信仰的危机是化解其他所有危机的前提，
解决信仰危机是化解其他危机的前提。
那如果信仰的危机没有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危机、个人的危机其实根本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不是吗？
如果不是解决了信仰危机，那国家社会的危机、个人的危机其实是没有得到基本的解决。
而信仰的危机也许正是我们这些舒适的生活当中所忽略的那个潜伏的危机。
信仰危机啊，或者就是我们生活中所忽略了的潜伏的危机。
我们生活中所关注的焦点是这样吗？
我们生活中所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个呢？
那么我们又当如何处理信仰的危机呢？
那我又怎样处理信仰危机呢？
那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西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西家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他在面对信仰危机的时候，他首先带出了信仰的首先带出的是复兴的祷告。
在面对信仰危机里面，首先带出复兴的祷告。
那我们的生活是否以祷告为先？
那我们的生活是否以祷告为先呢？
西家王也有认罪悔改的实际行动。
西家王也有认罪悔改的行动。
没有悔改就没有救赎。
没有悔改就没有救赎。
没有悔改就无法回到神的面前。
如果没有悔改就无法回到神的面前。
西家王也是为了神的国度。
西家王就为了神的国度。
他不是只关注自己的政权。
他不是只关注自己的政权的。
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只关注我们自己，或者是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呢？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只是关注我们生活的小圈子里面呢？
你的小圈子在哪里？
你的小圈在哪里呢？
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乐语堂，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甚至说只有我的家庭。
是不是只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乐堂，甚至是我们的家庭呢？
西家一心为了挽回这些失落的子民，
西家一心是为了挽回失落的子民。
他不是代替神去定罪，
他不是定罪，他不是代神去定罪，
而是以恩典把失落的人带回到神的家中，
而是要将恩典将失落的人带回到神的家里面。
那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彼此建造，带领更多的人认识耶稣，扩展神国度的机会呢？
咁第一次会，我哋系唔系彼此建造，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扩展神的国度呢？
当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去挽回那些曾经在我们当中，如今却失落的那些弟兄姊妹？
我哋每次喺教会的时候，我哋系咪会谂到系要点样去挽回曾经我哋当中，如今却失落的那些弟兄姊妹呢？
2022年，我们教会的主席定为再次复兴我们 ，Revive Us Again。
2022年教会的主题再次复兴我们 ，Revive Us Again。
那如何再次复兴呢？
咁点样先至再次复兴呢？
这个只是一个口号吗？
这个是一个口号呢？
西家王在祷告中，借着在这些危机当中，借着祷告带来了属灵的复兴。
其实教皇在危机中藉着祷告带来属灵的复兴。
所以危机 crisis 祷告 prayer 复兴 revival。
危机 crisis 祷告 prayer 复兴 revival。
这就是 CPR。
CPR。
那我们知道，一个心跳停止的人必须尽快进行 CPR。
我哋知道一個心跳停止的人一定要盡快進行 CPR，
要讓心跳盡快恢復，
要讓心跳盡快恢復，
才能重新把營養供給全身，
才能夠將養分供應給全身。
那我們的屬靈生命也是如此，
我們的屬靈生命都是這樣。
在我們的靈命低落的危機當中，祷告就是我们的 CPR，
在我们灵命低落的危机中，祷告就是我们的 CPR，
让我们的心来朝向神，
让我们的心来朝向神，
调整我们的心跳重新与神同步，
调整我们的心跳重新与神同步，
让我们对他有全然的信号，从神那里能够得到养分的供应，
就给我们对他有全然的信号，从神那里是得到养分的供应。
所以求主让我们在危机当中借着我们的祷告再次复兴我们，
求主让我们在危机中藉着我们的祷告再次复兴我们。
阿们，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经历各样的危机来塑造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危机中学习，专心以祷告来仰望你，求你来复兴我们，让我们的一生都为耶稣而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